今天接着出埃及记第33章，出埃及记第33章，我们知道33章和32章、是有 连带关系。32章是讲的百姓在基牛犊在恩中堕落，32章有的自己没有来，32章的题目是恩中堕落在基牛犊，那就是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三个月就来到了西乃山旷野，在西乃山旷野也不过是几十天，因为神借着摩西和以色列立了约，立约那就是19章到24章神和百姓立的约，赐给他们十条诫，十条诫是神所有律法的核心，律法的基础就十条诫，就是出埃及20章一共有十条神规定让以色列要遵守，也不过就是十条，那十条诫很要紧，一条第二条就是告诉我们说，除了神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你不能拜偶像，你不能再另外去拜一个什么铸造一个像或者一个雕刻的像，不可以的，因为只有一位神，不能拜神以外有别的神，也不能妄称神的名，也不能造任何的像来代替神，这是神给他们规定。然而这些以色列百姓听是听了、表示也表示得很好，也好像有决心，但是呢32章给我们看见发生一件什么事，就是31章以前摩西还正在山上还没下来呢，摩西是为了什么，为了上山顶要取下神亲自要写的那两块法板，而且得到了整个建造会幕的样式，就在这个期间百姓子来百姓在我们金牛犊在亚伦的纵容之下，就说明人的本性的败坏，多么喜欢看见有形的东西，哎，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没有了，其实摩西也不过是一个人，不过是神性别的领袖，领袖没有了他们就慌了，我们今天快点给我们造个金牛犊、以后亚伦就这么听他们的，就造了个金牛犊，说这就是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这件事白天是大大的得罪神，为什么拿着亚伦上真神来干，说把这个金牛犊就代替了那个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我们看谁是信仰的堕落，就转眼之间呢，这一部百姓就受迷惑，是信仰的堕落，同时也是道德上的堕落，因为他们拜金牛犊的同时放荡，在犯罪，是一种淫乱的行为，吃喝放荡，所以又是信仰的堕落，又是道德的堕落，所以神发怒了，神发怒，所以我们也看到摩西还没有下山的这一天，在32章的给我们看到摩西在山上还没下来之前，已经为百姓带到。下来以后带领他们和最近牛犊的权势，那今天呢是33章是摩西继续带领，所以今天的中心就是继续带领，摩西实在是一个好领袖，也是一个什么一个忠厚，所以在旧约里只有摩西是神人当中的一个忠厚，什么叫忠厚，这忠厚就是在神和人中间把神的话传给百姓，把百姓的一些要求带到神的面前，而且也为百姓在神面前带求说好话，为他们带到求赦免求神怜悯，所以今天的圣经就更加体会到神的爱，神的心在这个摩西的身上他是怎样的一次两次的一再的为这个犯罪的带着金牛犊的百姓来带到，因为从神的公义来看，带金牛犊得罪神，神就发怒，神不再发怒，神就摸了他们腾讯，虽然神已经赦免他们的罪，但是神不和他们同去，神要派遣使者让他们去，你自己带领百姓吧，要摩西你带领你的百姓去，而且派遣使者去，我不和你同去，为什么呢，又从神的公义看，这么刚硬的百姓，这么背离的百姓，如果神和他们同去的话，神就要把他们要毁灭了，神要杀他们，因为他是这么得罪神，这样的偏离了神的道，所以我想呢，我们在没有读这一章之前，我们首先呢对金牛犊这一个罪恶，我们应该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到底什么叫埃及奴隶，在当时他们就是拜这埃及的神，因为当时埃及啊南牛当神，什么动物都是神，甚至我们这边苍蝇青蛙都是神，这后来神降灾的时候降灾给法老，神就是拜坏埃及的神，圣经的说神要拜坏埃及的神，因为埃及什么都是神，连土都是神，土地神，我们这个中国也是这样的，我去广州，我们每年那个时候我去广州，那广州人就是讲一到下午的时候就烧香了，把香给点在那个门口或者窗台，叫做什 设立律法，是为他们设立了纯正的信仰，他们却是怎么样，很快的很快的经不起考验，摩西没有下山他们就拜了金牛犊。所以32章说什么，神说他们快快的偏离了我的道，所以拜金牛犊就是偏离神的道，偏离神的道，金牛犊就是一种偶像，就是他们当时因为他们那个被亚伦做了，亚伦那里多么造一个金牛犊了，亚伦说好，你们就把你们所有的耳环都摘下来，金牛犊它有金子，它原料是什么，就以色列所有的耳环都摘下来，所以这也就看明了耳环是什么意思，耳环是以色列庆祝的话，神给他们属灵的东西，是吧，耳环呢戴在耳朵上，所以一个耳朵很漂亮的戴着耳环表示你一种装饰，这代表说以色列已经背离神的道，背离不听神的话，就耳环都摘下来了，就这么造了一个金牛犊。这金牛犊是什么，一是金子的，所以人现在还是一直在拜什么，拿金子拿金钱当作神，拜金子，现在哪个不拜金子，金钱就是神，所以金牛犊第一就是拜金子，所以现在人都向前，中国叫做向前看，向前看什么看钱呢，所以金钱这里就是美金，以金子为神，而不以为耶和华为神。是的，我们人生当中不能缺少金子，但是我们今天最要的是耶和华是神，你信靠他，你好好尽本分，那你一定会有一切的需要，神就供给我们，我们不能把金子当神，不能把什么，把这个金子当作偶像来拜。第二是牛，那这些你整个一个牛啊当作神来拜，牛是来努力增长，以前笨的忙啊，现在的人从早上到晚上还要加班呢，为钱呢，为钱呢，老了也得再再干，还要再干，不休息，不能休息，为了钱要紧，是吧？挣的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努力挣的。犊是什么意思？犊就是小的小牛犊，就是你心所爱的。我们每个人有心里所爱的，你所爱的可能是上帝给你的，或者是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小儿子，或者属于你的事业，甚至你的特长。这个犊就是自己心里所爱的，属于你的特别的。你的事业，你的工资，或者你的一切，但是我们不能拿它当作偶像，当作偶像来办，以至于啊，脑海中心马马虎虎，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偶像。有人就是这样为自己的小家庭，一个小家庭都成了你的金牛犊。对，什么叫金牛犊？大家看新约约翰一书，我们还要看这一章圣经，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金牛犊是什么？在新约里告诉我们，金牛犊就是世界。新约的最后，约翰一书第二章，这数码圣经就是346页，第二章的15节、16节、17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15节开始，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的多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爱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心灵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对你的缘起的是永远的存在。那这段很清楚告诉你，不要爱世界，你不要拜金牛犊。你爱世界，你爱自己心就没有了。这个魔鬼现在就是这样，借着这个世界啊，简直的让我们心腹、眼睛、肉体，这个整个的人，整个的人啊，都倾向于这些。一倾向世界，爱世界哪里有？那祷告中心聚会马马虎虎，叫做马马虎虎还不错，有人连马虎都没有了，手机根本不来。所以有这个教会，有这个信徒啊，受洗了完了就拜拜，根本就不来了，是不是？这多可怕！这就是金牛犊的迷惑。所以32章说什么呢？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你听着八个字，坐下吃喝，一天不吃喝喝了吗？是不是？三年前面也要吃吃，八辈子也要吃点，每个礼拜也吃点。坐下吃喝，起来就玩耍，而且你玩耍在原文的意思放大。犯罪、淫乱、污秽，有钱吗？金牛犊吗？一天如果是这样放纵的生活，所以神发怒，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在整个心灵上，在道德上已经都堕落了。 还有一卷圣经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六节，第五节，请大家听我读一下。第五节是多马说了一句话，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多马不知道，因为主前面讲到了，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哪条路，你们也知道。但是多马说：“我们不知道哪条路。”耶稣就说了，第六节大家也记住，耶稣说：“我就知道真理，真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我那里去。”这句话是非常严格的一句话，是什么呀？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讲，比如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在我们看英文圣经很清楚，前面都有冠词，这冠词的意思是什么？我就是那个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但是新约一来，整个在一起了，什么道路啊？走的是世界的路，那在新约这个路，宽宽的路。受不享受，只顾肉体舒服。就刚才说了，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就是人心里追求追求这些，眼睛看的花花绿绿，肉体情欲满足就拿来，就买来，或者变的方法就把它给抓来，是吧？然后呢，今生的骄傲就是又叫狂妄啊，那满足我这个欲望呢，就是追求名扬，名利欲，人就追求这些。所以走的路是什么路？不是主所引的那个路，就说我就是道路。所以金牛座就代替了主的道路，主说我就是真理，但是金牛座没有真理，什么是真理啊？我说我对，我行我素，没有真理的，没有真理的。所以三十二章说的什么？先说他们快快的就偏离了我的道，主的道就是真理，主的道就是真理。所以一个人一爱世界，一偏一拜金牛座，里面主的道根本无所谓，你讲你的，他根本没有味道，那根本里面不可慕。也不占心，也没有这么惧怕，也没有真正的去守护，心中没有主的道，就是爱世界。所以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就会改变我们，让我们不要再听主，要爱主，那就是主的道在我们。因为主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主，就是道。这样呢，你一张细节就说，开出有道，道路神存在，这道就是神，这道是谁？就耶稣基督。后面就讲了，道神又神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就这个道是多么丰富，住在我们里面，就是他把整本圣经都赐给我，多么丰富的恩典，生命真理。所以耶稣说，律法是摩西来的，他不过是律法，但是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所以我们要得到。所以耶稣说这句话是很严格的话，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这带着金牛犊，这个属灵的生命就死了，神隔绝了。所以我们神说爱世界，你里面的生命，所以耶稣说，不是刚才我们念那些生命做什么，就爱父亲心就没有了，这个属灵的生命就隔绝了，与神隔绝。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常常要联系自己，要对照我们什么时候你里面有金牛犊，世界在你里面有分量，那你爱父亲心就等于没有。但是我们说回来，这并不等于说你不要上班，你不要做工，你不要带孩子，也不要念书，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爱，你要该做的做，本分要尽。我们要上班，这个年轻要上班，这个老年人我们也得在家里也得尽本分，带孩子啊，做事啊，维持家庭啊，是不是？我们也要做你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心不是在这个世界，我们的心是要真的爱的，是出基督徒的人生观是出世而入世，出世而入世。那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盼望。所以这就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要明白，拜金牛犊是大大得罪神，离开了主的道路，离开了主的真理，也离开了主的生命，而且是什么呀？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就需要摩西继续的为百姓代求，继续的来恳求神的宽恕，求神的怒气也不再发生。所以我们就现在看一下第一段，现在我们看第一段是第一节到六节。第一节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听见凶器的凶恶的消息啊，听见凶器痛悔自洁。这段就是百姓听到神说神不要和他们同去了，所以百姓大家都痛悔，而且自洁痛悔自洁。所以我们现在看见这一段，听见凶器痛悔自洁，一节到六节，我 们现在开始看。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允许亚伯拉罕及他雅各，这三位就是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神在加勒底的乌尔在那个外国相之地，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而这个亚伯拉罕就成了以色列的第一代的先祖。亚伯拉罕以后以三雅各，这一代一代神都曾经向他们起誓，向他们允许。什么允许呢？就是要在迦南地会有你的后裔，就是迦南美地。这个迦南美地，我们知道今天对我们来说，就代表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允许、恩典，神都赐给我们。所以说，我要把迦南地分给你成你的后裔。底下，底下神就说了，神对摩西说的话：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里去，你去吧。大家看听得出来这个味道吗？这里上帝说什么？上帝没有说我带着你们去，说什么？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人，你们去吧。这里就表示说，神因着百姓犯金牛犊，从神的公义来讲，神不和他们同行。我们知道这条属灵的道路，如果没有神和以色列百姓同走，你就怎么能走？怎么能行？怎么能够得胜？怎么能够进迦南？而且神说，我要推荐使者，你说哪个使者能够代替神？这就是神界的这场军警，也是逼着百姓要让他们追求自己，让他们知道他们犯罪的严重性。这段话就说明他们犯罪的严重性。所以我们接着看，所以神说，你和你的百姓从这个埃及地里出来的，你就从这里往那里去吧。我呢，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把这个迦南人啊，这些宗族啊，迦南人、亚玛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位人、耶布斯人啊，把他们都赶出去，领你到那牛奶泥之地。但下面说，我自己不从你们上。这句话就说明神的怒气还没有完全转掉。这句话就说明百姓犯下的金牛犊是多么得罪神，这个犯罪的严重性。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犯金牛犊，你就失去了神的存在。是的，圣灵都在我们里面担忧。是我自己不和他们同居，因为你们是硬的倾向的感觉。什么叫硬的倾向的感觉？倾向正恶。我这个心的硬的，硬的意思我就一条到走到黑。我这个心就是喜欢爱世界，自己叫做硬的倾向的感觉。好像有一个孩子听话，这个脑袋这么一歪就硬，那是不是这种劲儿？我们常常在上帝的面前也是这样，硬的倾向的感觉啊，就是偏不听上帝的话，背逆。什么原因？倾向罪恶，喜欢犯罪，好像小孩子顽皮，叫我听话，我就不听，我就要出去，我就要玩，我就背你，那你就是硬的倾向。所以神说，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所以干脆我不和你们同去，免得我把你们灭绝，因为你们是不听话的百姓，是个硬的倾向的百姓。这也说明以色列犯了金牛犊，硬的倾向犯了罪，要承担他们犯罪的后果。所以一个人呢，不要以为犯罪啊，耶稣的宝剑已经就完了，不是开玩笑的。你犯了罪，你要承担这个犯罪的痛苦啊，这个果后果你自己知道这个滋味。一个人犯了罪，吃自己罪孽的果断，用你种什么，一定收什么嘛。啊，所以神说我不可能，这就一节到三节是什么？是一个凶器，是个凶恶的消息。什么消息？上帝不可能就空虚，这个是一个，简直是个不得了。底下第四节，百姓听见了，摩西当然传达了这个事情嘛。所以第四节我们看，百姓听见以后的反应，百姓听见这讯息就悲哀，没有人佩戴装饰，所以装饰都是代表一种欢乐、平安，或者是丰富，或者是这个礼节，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的约会，你才带一些装饰，也表示神给你的恩典。现在这个神都不和我们同去，还带什么装饰？不带了，没有人佩戴装饰，表示什么意思？哀痛，在神面前一种痛苦的一个表示，这是好的。如果你连哀痛都不知道哀痛，那简直就不可救药了。听见这信息以后，他们就悲哀，甚至都不带装饰，没有人佩戴装饰。那也就是承认我们也不佩戴装饰，因为装饰是代表什么？代表亲属的话的尊重。我们大家看一下箴言一章，十篇后面箴言书的第一章告诉我们什么是装饰。 箴言书的七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大家听我读啊，八节到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只是要听话，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花冠，你向上的金链。大家看见没？什么是装饰？你听父亲的话，你不离开母亲的法则。这个我们知道箴言呢，从一章到九章，一直就是父亲对儿女的呼吁教导，一直都说我儿我儿我儿。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呼吁我们。第八节九节，那你听我的话，你要听父亲的训诲，不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下面第九节，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花冠，你向上的金链，这就是你的装饰。你装饰还有二十五章，还是箴言，我们看见二十五章。二十五章讲到耳环了，金耳环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二十五章的十二节，小时候我们大家一起读啊，智慧人的劝诫在圣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星的装饰，这多漂亮啊，是不是？因为金耳环有金星的装饰，这什么意思？是顺从，你顺从智慧的劝诫。就我们听主的话，你就有耳环，你听主的话，你就有金星的装饰，多美的装饰。所以基督徒不在乎外面的装饰，最要紧是体面的装饰，还有属灵的尊荣。所以现在呢，他们因为得罪神，拜金牛犊，上帝又不和他们同去，所以现在干脆我们所有的装饰都摘下来了，没有人再评价，也说明承认我们没有听主的话，我们违背了神的诫命，我们违背了主的道，所以就干脆别戴了，戴了也不好看，戴了也不好。这真言里还有一处啊，我不去找，说到什么呀？讲到这一个为愚昧人，讲到丑恶的意思，是不是？就好像怎么呢？好像这个珍珠啊戴在一个什么猪鼻子上，你看多丑啊，是不是？丑恶的意思涂下，好像这个珍珠啊戴在猪鼻子上，不相配。当我们的灵性对以色列承认我们灵性的光明是背逆，是不听话，是惹上帝发怒，上帝就不要跟我们同去了，我们还带什么东西配得上吗？所以就都摘掉了。再底下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硬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上是临到你们中间并灭绝你，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以色列人从就河烈山以来，河烈山就是西乃山啊，常常是也用河烈山，也用西乃山。从就河烈山以来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不但脏了，摘耳环，而且身上的装饰都摘得个干净。我们知道这边他们身上装饰很多，各种装饰，是不是？手镯了，项链了，什么月牙圈了，还有一种鼻环了，很多很多装饰，所以全部都摘干净。这个意思就表示什么呀？他们自己也痛悔，神也要他们这个彻底，就是说要什么痛悔自己，痛悔自己，听见凶器。第一点就是听见了神不和他们同行，第二呢就是说他们就开始痛悔悲哀自觉，又把装饰摘得干净，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态度，表示我们承认我们是硬的景象，是对应。下面我们再看第二段，就是七节，整个这段一直到末了，这段是什么？就是摩西进入会幕继续再求。下面就给我们看到领袖是什么样一个态度？摩西是一个什么态度？当神不愿意和以色列百姓同去，而且叫摩西你自己领着你的百姓走的了，你看摩西什么态度？摩西他没有想到个人，而且他完全没有自己，他只想到了今天神的得失、神的名、神的荣耀和神的百姓。所以摩西开始祷告。摩西怎么祷告呢？第一点呢，我们先看的是什么呢？就七点先到十一点。就是摩西是怎样进入临时的会幕，这个会幕可以叫做临时的会幕，为什么呢？因为正式的会幕还没有建造，正式的会幕还没有，从35章以后才开始要开工、要奉献、要建造，现在没有建造，这里哪里的会幕呢？就是临时之当的一个帐篷。就我们看一下第七点，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个帐篷为会幕，这可见的是一个临时的会幕，说明 摸底，一面要教导百姓，一面又素常的要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亲近神，去向神说话，去为民代祷，而且也领受神的训诲，再传给百姓。所以他有这么一个会幕，就来敬拜神的地方，来寻求神的一个地方。底下来求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来。那百姓当中呢，当时来讲呢，每一个人不管你谁，你要有什么事情要寻求神，也可以到会幕来。那也就是请求摩西来代祷，来问神，来寻求神。底下当摩西出到营，出营啊，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不都站起来。所以现在我们看看这个第八节，一直到第十节，可以看出百姓当摩西进入会幕的时候，百姓的态度。从百姓的态度，你可以看到百姓实在是很谦卑的。怎么看得出来呢？摩西进会幕，当然百姓知道摩西是见神进的。见神，摩西见神，百姓怎么样？百姓就都起来，非常肃静啊，站起来了。个人在管自己帐篷，每个人都出来了。我们这以色列千千万万的，是不是？你起码我们这个有二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多少人赢了神？百姓都在这个旷野在那里吃大的，各个帐篷门口每一个百姓大家都站在门口，望着摩西，真正大家进了会幕。所以底下他们就看见了摩西进入会幕。当摩西进入会幕的时候，整个那个证明神显现的下面一句云柱降下来，云柱降下来就代表什么？神的降临。因为云柱火柱，我们这里圣经出了埃及，就云柱火柱和他的同行，和他的同在。云柱火柱是代表圣灵，代表圣灵，这云柱就站起来，表示神的同在。摩西，马上摩西说话，下面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前，就说什么？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说什么？下拜。大家看见这两个字，就是表示他们是一种悔过的表现，谦卑、忏悔，能够怎么样？下拜。因为他们知道是神亲自降临，摩西也进会幕，要继续为他们代祷。虽然就这么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出百姓的态度。这一个人，我们现在不怕你拜的金牛犊，最要紧的在这里面要有像百姓这样一个敬虔的心，一个悔过的心，一个下拜的心。这个下拜是什么意思？谦卑悔改。一个人不谦卑，才会跪下来的。我们现在叫做跪下来祷告。有些人从来不肯跪下祷告，因为不想谦卑呀，是不是？你要知道跪下祷告是什么？不是向人谦卑，向神谦卑。所以这里就他们就下拜，就下拜，这个下拜就表示在神面前一种谦卑，一种困苦的样子，困苦的样子。下面十一点，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这样的话在圣经上好几次出现，在民数记十二章。神跟摩西跟神说话，好像什么？好像那个朋友一样，都面对面说话一样。好朋友才是面对面说话，人那个跟神面对面，你想想这摩西何等圣洁，何等敬虔。神和摩西说话，当然摩西和神说话，最好是人跟朋友说话一般。你看，摩西转到营里去，转到营里去就是说，每逢这是前一段就表示说，摩西他经常要进会幕。然后呢，转到营里去的意思就是回到百姓里面去，又出来了，又从会幕出来，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认得儿子约书亚不理他，那说明约书亚没有工作，他只是什么？摩西在哪里，他就跟在哪里。因为约书亚也非常宝贵。我说我们从前面24章的几个，摩西上山，约书亚也跟着上山。约书亚是摩西的什么？当时是个帮手，是个少年人，以后就是摩西的接班人。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人啊，这是个少年人，在少年人呢，他不喜欢顽皮，他不喜欢出去玩去，他在摩西在哪里待着？摩西进会幕，他也进会幕。前面我们知道二十几章提到摩西上山顶，约书亚跟着上山顶，他这么渴慕啊，他这么紧跟呢、啊，所以以后他才成为摩西的接班。现在摩西出来回到营里去，他还在会幕，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知道不够啊，还有不齐的在会幕里面来寻求神，来侍奉神。这就是一小段了。再接着我们看，就是摩西怎么祷告。12节以后啊，我们看一下摩西是怎么样的代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我说，摩西对耶和华说，就说了， 先是摩西祷告神，然后人有回答。所以我们看下面整个这一段里，有摩西说，也有神说，有神说，也有摩西说。所以这叫什么？这叫跟主出去谈心。我们常常的跟主祷告，祷告，祷告，你也不好好的安静一会儿，你也不知道上帝有什么感动，上帝有什么话。今天神对我们说话，常常就写在圣经。所以我们祷告从圣经的基础上见面。今天我们怎么跟主见？祷告，读经，读经，祷告。读经是我们在用祷告的心灵，全能的心在等候神对我们说话。祷告是什么意思？是我们亲近神，我们拿主的话来跟神说。那这个祷告读经呢，就是两个方面，就是跟你听。这下面我们就看了，摩西对神说什么？你吩咐我多三个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打算谁给我。所以我看摩西的祷告是有目的的，是非常恳切的，而且有中心。他的中心是什么？第一点，你要打算谁和我同去，他要问得清楚。这也就说明摩西他全部放弃，上帝啊，你不和我们同去，你叫我自己带着百姓去啊。他绝不敢这样，所以他要祷告的。其实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内容？你祷告有什么目的？到底求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求了半天，这不就是求些什么？求了半天没有个具体的跟你求，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向摩西了啊！你既然啊，我知道你没有告诉我，是不是？你要将这个百姓扶上去，你呢却没有告诉我你要打发谁？我同意，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这句话就是我帮你拣选。神是按着名来认识摩西，所以神拣选了摩西。你只是说你按着我的名，你来拣选我啊！你在我眼前蒙了恩。这摩西并没有因为神按着他的名拣选他、认识他，而且叫他在神眼前蒙了恩，他就满足。那这也是我们学习的理解。摩西并没有为着个人在神面前，神挺喜欢他的，让上帝嘛拣选他，又是按着他的名来认识他，他在神面前蒙了恩，他就够了，他不够。还接着祷告，我从经络上解什么呢？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这就是第二点，他求了两件事：第一，谁和我们同去？和我同去啊！你别看我这么近，我也不能我自己同去，一定要告诉我谁和我同去。第二，你要将你的道指示我。这个道是指的道路，不是指的那个你的话本的道，就是你的位，你的位，就你的道路。就是说，你不指示我怎么走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走啊，怎么样就能够经过这个茫茫的旷野，就能够走进迦南呢？摩西多么谦卑，你要将你的道路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他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讲道证明是你的名。你看前面神说是你的百姓，你领他们的百姓，现在摩西反过来说，你要讲道证明是你的名啊，是不是？摩西反过来回应神是这么回应，所以这些地方就给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对摩西所说的话，对摩西也是个考验。看着摩西在代祷当中完全没有自己，自己自己在神面前蒙恩为满足，而是要求到你，求到什么？求到神答应他。谁和我的同去？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这些人回答了，我们看看十四节啊，十四节是神的回答。十四节我们大家再念一遍好吗？一起念。
耶和华说：“我的心自和你同去，是你的安居。”
这句话很好啊，我和你同居，你不是说谁和你同居吗？现在我亲自和你同居，所以我们祷告就有回答了。你不肯接就不求，无所谓，上帝带不带他们走没关系，如果不过那你这祷告有意义。所以我们祷告要效效法摩西的祷告，结果就有回答了。他说我亲自和你同居是你的恩典，但是我们知道摩西并没有，还是觉得不满意。你看摩西怎么样？摩西仍然在继续带到十五节，那说明什么呀？说明这句话里面，摩西知道上帝仅仅是答应和他同去，是他的恩典，是你和你同去，是你的恩典。这个意思里面还是什么？还是说什么呀？上帝啊，你没有彻底的答应我，是你只光跟我同去不行，还得跟什么？跟你的百姓同去呀、啊？这几天摩西又说了，就我们的祷告要这样，继续再继续。摩西说什么？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摩西现在把谁找到这地方？摩西没说，哎呀，太好了，上帝跟我亲自同去，阿门，还找到这接住了，要我一定这样。现在摩西没有，还接着祷告。那他说什么？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你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带走。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带，你不是带我一个人，你要带谁啊？你带我们这几百万百姓也一块去， 上，我和你的百姓，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是我和你的百姓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呢？这里还是要紧，让人家世上万人都能够知道，你的百姓啊，这个和地上万民有分别，是你特别拣选的，你要和我们同去呀、啊。看摩西就特别强调什么百姓，就这就叫做中保代求，爱情的代求，舍己的祷告。我们祷告成了很窄很狭窄，我不知道每次我们大家都怎么祷告，所以我想经过这一次，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学习祷告，学习会神学，不要自私狭窄，只为个人祷告。你看摩西的心是怎么的，神都答应了，我和你出去有多美呀、啊、我叫你的恩子，这还不够，还要求到你的百姓是我们这里一个上去，所以也是季节神回答了，这就是真的答应了。最后啊，对摩西说，大家看十七节，十七节就是祈祷蒙允，接下来呢，摩西求平静蒙显现，神答应了，还是说哎呀求一个平静，上帝你答应我了，你得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因为摩西知道这个是一个大事，你要实实在在的让我看见你的荣耀，好增加他的信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求平静，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段，以后他对摩西说，十七节，你这所求的我也要给你，这意思是我也答应你，因为你是在我眼前的。所以说我们的祷告的人的本身，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责任，就说你本身蒙神悦纳，那你整个的祷告神就悦纳。所以神说你所求的我答应你，那我也要给你，因为你是在我眼前蒙恩。如果我们这个本身神都一点都不喜欢这个祷告，我就多啰嗦，或者你这个祷告很多说你的祷告都没对准，这个祷告都没有内容，那你在神眼前不蒙恩，你怎么为别人祷告？你怎么为别人祷告？这一切怎么那个蒙恩？怎么那个蒙神悦纳？这是我们看的摩西，所以神答应他祷告，请摩西这颗心为神见证，怎么样叫做你在我眼前蒙恩呢？就是摩西并没有以自己个人的利益他看得这么重，他完全放下自己来求神的恩，所以神说，并且我按你的名我认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说我按你的名我拣选了你。你就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你既然答应了我，一定要求你让我看见你的荣耀，所以意思就是你把你显现给我看，神的荣耀就是神的显现，是神的本身。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我可以答应，但是我在你面前经过经过了，因为这位神是至高无上的神，不随便亲自在人的肉身眼肉眼面前的显现的。我们要知道这个耶和华神肉身显现的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是在肉身里面，这位神是在灵界的，这位神他怎么能显现给人看？那你说为什么有的人会问了，为什么前面说神跟摩西说话面对面的，我们要知道面对面还是在灵中的，不是肉体的面对面，你从下面一段经知道摩西的肉眼根本不可能看见神的面，那个面对面还是说更亲密的不得了，是在灵中跟面对面，大家知道吗？不是肉眼，因为摩西也是肉体，活在肉体当中，这肉眼不可能看见神的面，因为人看见神的面就不能活着了。所以下面一个神怎么显现呢？只不过神经过的时候把它藏在寒石洞里面，只仅仅说神经过的让他看见神的一个背，就是看见神荣耀的余晖，也只能这么做。所以有些人了不起狂傲啊，我不信上帝，你拿上帝给我看看，我说你胆子太大一点，你能看上帝吗？是不是啊？上帝一个显现人都受不了，这位至高至圣这么圣洁的神，人这么败坏活在肉体情里面，我们怎么看见神呢？是不是神界的万物就显明他是神就够了，足以让我们认识神，这个所创造的一切，从现在圣经，从许多基督徒的见证里面，让我们实在知道你这里的神圣，还用肉眼来看。所以这个我们看神怎么讲的，神怎么答应的。神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神的一切恩慈，这个恩慈就是神的那一个美善，这是我可以向你显现，那我不过是在你面前经过。这些怎么说呢？这是我的宣告我的，那就是说神的显现里第一点最宝贵的是什么？就是神再一次把他自己的名向摩西启示，我宣告我的名，这个名在什么时候神曾经启示给他？记得吗？出埃及记第几章？摩西蒙召的那一章，第几章啊？三章。哎， 三章啊，出埃及记三章，摩西曾经问，如果百姓问说他名字叫什么，第十四节神就回答，神第一次把他自己的名字启示给人，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三章就是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对以色列人这样做，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我们神的名字是什么 ？I am， 他永远是这现在时 ，I am， 就是从永远亘古，他永远是我是。这个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是我们的一切。谁可以说我是？就神是你的需要，是你的能力，是你的智慧，是你的聪明，是你的一切的泉源，你的根源，你需要什么神就是你的什么，是这么一位启示的神。神把自己启示给他，给摩西。现在神再一次启示给他，以后我们看下一章三十四章，神又一次宣告他的，每一次宣告就是神把自己启示给他。神说我要宣告我的能力，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就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也引用这句话，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什么意思？就表明今天神要向摩西显现，也不是摩西立的什么大功，完全是神的恩典。谁恩待就恩待，谁怜悯就怜悯，并不是因为什么什么样的功劳资格换取的，就谁恩待谁就恩待谁，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当然了，我们知道摩西一颗心是宝贵的，他有个寻求的心。你如果不寻求，谁说我要恩待你？在哪里呢？找都找不到你，是不是？你根本你没有一个寻求的心，没个怜悯的，那谁怎么向我们显现？神是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让我们做一个蒙主恩待、蒙主怜悯的人。从我们来讲，我们也应该像摩西这样谦卑、渴慕、寻求，有一个求神，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所以神也就答应了，神不轻易答应人这个事情。神今天对摩西，这个也是什么印证？神是怎么样答应他和整个的百姓同族这么一个印证？这不是也不是。对摩西本人的一个得失，乃至为了什么这件事情，就印证这实实在在的是悦纳了百姓，赦免了百姓犯罪的罪。所以接下来经过三十四章摩西第二次上山顶以后，三十五章就开始见到会幕，表示神悦纳，对摩西真是服了败家。你看二十节，神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看见没？神说了你不能看见我的面。所以如果有人说看见你的面，你除非有人在异象中，在异梦中，是不是神让你看见，但并不是你的肉眼去看见，这是有区别的。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你听，这个是人在肉身当中不能存活。所以将来我们跟主面对面了，那是真的面对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体改变，我们和主永远在一起，脱离了这个叫做取死的身体。保罗说叫取死的身体，是吧？叫我们这一个肉体也要改变，将来才能见主面。你这些话都看哪，在这里有个地方，你要站在磐石，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就将你放在磐石的穴中，用我的手来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甚至我经过的时候，你这么偶然的看一下我的背，那简直就是荣耀的那个余晖，你算看见一点了。没有真正的，你不可能真的看。那如此就已经证明神是答应了摩西的祷告，神答应了摩西的祈求，那就是神的荣耀。为什么神不给摩西看见这个面呢？大家看一下保罗怎么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九节到末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今生我们对主的认识是有限的，哪怕是摩西，摩西是已经是简直是神人了，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几个神人，摩西是神人之一，常常跟神见面，但是他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念啊，灵前十三章二百四十二节啊，第九节开始到十二节，一起念。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听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吧，这有限的虽然有限的。我做孩子的时候，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技术像人，就把孩子是丢弃了。我们如今已把孩子的意识放到父母父亲当大子就要面对面了。我知道是吧？知道是下面没有关系的， 说到，在这一段子保罗所讲的，就说到我们在今生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所知道有限，所讲的刚刚更有限。等到他完全的来到，就是基督第二次显现，我们被移到我们那里去，这是我们和主永远在一起，那真的不是面对面。现在我们在肉身里面，我们只有在信心。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基督徒是过着信心的生活？我们行事为人是什么？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有些的大学生啊、神学什么一些的知识分子，一直都搞不通，他们就用凭眼见来证明有月神，来见到神，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事。你就在你的灵里面，在你的信心里面啊，从这里谦卑的来寻求你这个实在有一个神的存在，而不是肉眼去看见他。所以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凭着信心。其实人活在什么啊，多地方都是凭着信心。说他们天地万物每天在啊，你怎么知道地方不是是神创造的？你要凭信心来接受，所以一定要凭信心。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在人生当中，我们就好比小孩子一样，心思言语话语行动都像孩子，就是说很肤浅。我们应该承认自己很肤浅，不够。只不过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连保罗都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乃是竭力追求，竭力追求，不断的追求，知道自己。等到成了人，就觉得我们将来建筑，他真正成了人了，就是长大成熟，把孩子事情丢弃了。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用古代的镜子是铜镜子，你看见人眼了，他看见了，实际的镜子上有不大清楚，是铜的镜子，不是现在水银的镜子。所以保罗举那个例子，就是说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我们活在肉身当中，心有限，到那时就要面对眼前。所以这一段解释的就告诉我们说，摩西神他求神将他的荣耀显现给他看，也不过是看见一个背影，没有真正的看，不可能，因为在肉身当中，将来就要面对眼，将来就要面对，所以这些个都是有限的。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摩西对神的认识不是说仅仅看见神的一个什么形象，这要给的是摩西，神把他自己的名启示给他，这个是对神真的认识。什么是神的名？神的名我们知道，就一个人的名字吧，就代表这个人，神的名就代表这位神，是吧？我们是从圣经上很多地方讲的耶和华的名，神的名，神的名是奇妙、特事，是和平的君，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吧？这个神的名很多。其中还有一个神的名是什么？有神的名就是道。大家看一下启示录19章13节，神的名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名是什么？19章的13节啊，我们几遍。他穿着戒指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神的名就是神的道。所以说神就是道，我们的主就是道，道成了肉身了。这个他怎么就是这基督啊？基督骑着白马要来了，就是将来基督第二次再来，他就是道。所以神把他的名启示给摩西，这个意思就是说，摩西对神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今天怎么追求主认识主，就是从这个道里面认识主。你说你怎么认识主啊？不是说天主教人呐、把耶稣的像挂在房子里。把耶稣的像都挂在这个胸前，把耶稣的像挂在什么地方，书上哪里都是耶稣的像，这个不是耶稣，不是有形的那个假片，乃是这本道，这本圣经叫我们认识，叫我们认识，因为主就是道，他的名，认识他的名，用名字代表他是那自由的、永有的神，也就是说他是永活的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永远不改变了。他没有难成事，所以这位神我们对他要有更深的认识。他对摩西实在是认识神。还有一处圣经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约翰福音5章。有人说，哎呀，我念新约这里头倒讲的耶稣，旧约里乱七八糟讲的犹太人历史，哪里有耶稣啊？我们看耶稣这里怎么告诉我。约翰福音5章39节。第5章的39节。第133页吧，你再往上先翻页，133页，我们一起念39节，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这句话证明整本圣经，因为当时耶稣说的这个经还是指的旧约呢，因为耶稣在那个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的，因为借着使徒在新约才把它完成。所以主说你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是的，如今使你得永生，因为是我们认识神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整本旧约也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更何况新约，所以说圣经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你说我们要看见旧约里有耶稣的名字，但是旧约里面的预表、预言、预兆就是指着耶稣，都是指向救恩，指向耶稣基督。你说摩西，摩西就是预表耶稣，摩西把几百万的百姓从埃及救出来，代表耶稣把我们世上的罪人都从什么，从世界里从罪人救出来，是摩西是预表耶稣。你说耶稣呀，耶稣呀也是预表耶稣，耶稣呀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进迦南美地，就代表主耶稣带领我们进入神的丰盛，要进入神的丰盛里面，这都是预表耶稣。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向摩西启示他的名，我们今天也要追求认识这个名，而不是我们求一个显现。有的人现在在国内有一个呼喊派，呼喊派很厉害，他一天就叫他哭，说你哭哭哭，你就会看见异象，或者你听见声音啊，说小子你是罪赦了，或者你哭哭你看你是什么像，那么就证明你得救，你就堕胎。有些人哭哭他们办学习班，办了这三天的学习班，也哭哭了三天也没有看见什么，哭得简直的神魂颠倒，不知道看见是还猫狗的，他说我看见了看见了，哦你得救了，就做骗人。这样的来教导人是这样得救，所以我们得救是因着信，这个因着主的话，我们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把它取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听到我们心里来，那你才是真正的得救，而不是做你看见什么你感觉什么你听到。固然有的时候神是向你显现，但是我不要在感觉中，我们最要紧的追求认识神，就是从什么，从这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好好的读，读进去你就知道，这里面就是讲耶稣基督。旧约是预备救恩，新约是救恩的实践和救恩的传扬，救恩的传扬。这整本圣经都是耶稣基督的，都是神的启示，所以神把他的名告诉我们，让我们认识他，认识他，让我们也像摩西一样来带到我们。所以今天这张圣经啊，我们就到。